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在空中问候你平安。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我们透过一个感人的生命故事，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哦。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精神科医师许超燕的生命故事。从小到大功课优异，一向做事谨慎计划缜密的许超燕，当他与妻子黄树晨到中国传福音定居的时候，却因为一场滑雪意外导致胸部以下完全瘫痪，从此失去行走的能力。身为医生的许超燕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瘫痪，成了病人之后，每天除了睡觉外，长达16个小时都跟轮椅为伍，持续做着辛苦又漫长的复健。更无助的是大小便经常失控，得劳烦护士跟妻子来处理，这些都让许超燕的心情常常跌落谷底。但是正如圣经的诗篇34篇6节所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圣经、神的话和家人的爱如何帮助许超燕走出生命的幽谷，让他有信心面对瘫痪而带来的种种考验呢？也更是让他相信自己在这一场滑雪意外里活下来，一定有上帝美好的计划。他要用生命来见证，依靠上帝的信心，真的可以逆转一切的困境。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分享许超燕医师的生命故事。超燕哥当人在面临苦难时常常感觉到绝望啊，很痛苦。而你在2009年因为滑雪意外导致下半身瘫痪，当你遭遇这样的打击时，圣经神的话如何带给你真实的帮助呢？甚至你觉得自己在受伤以前跟受伤以后读圣经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在医学也是我的背景嘛哈，多知道一点呢其实也不见得比较开心。原因是因为当你知道自己瘫痪了，这辈子注定不能起来走的时候，真的是对一个信心很大的考验。不过我想呢，上帝为什么给我很大的鼓舞呢？原因是因为啊，一方面呢，上帝呢他透过瘫子的那个故事呢，他向我展现了他不仅良善，而且呢他还有能力叫瘫痪的人立刻站起来走。我知道那个是神迹啊哈，一定有它的意义用意在。可是我就是心里头就会开始去想说啊，如果我真的想要起来走，那我真的是要祈求伟大全能的上帝。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知道我们这个宇宙万物还有银河系，当你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你觉得说怎么这么美这么浩瀚的时候，但你知道说这一切却是从上帝而来的时候，你想你可以怎么样想象他的能力有多么伟大呢？他要叫一个人在我们觉得是神迹哈，在他呢可能连动一根小指头都不用。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啊开始去跟上帝祷告，重新呢再认识信心这件事。对上帝的信心是我觉得 这个意外以后啊，又再重新体会。当时受伤的时候，我已经是做基督徒十年了，看圣经、祷告是我每天的，你可以说是我每天必定会做的事情。可是呢，受伤以后啊，我发现我读圣经啊，我整个角度呢不太一样。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圣经呢，我们早上啊出门要工作，匆匆忙忙的，心里头挂念着待会开会可能会被老板刁哈。心里头呢在翻圣经，就在想说，上帝啊，上帝啊，你赶快告诉我一段经文，可以告诉我可以怎么样子怎么办哈。对，然后也许圣经呢随便一翻，然后就想说，好，就是这里，你告诉我要什么经文是我今天要读的。有些时候看圣经呢，好像是被我们拿来救火，解决眼前的问题。可是呢，当我受伤以后啊，在看圣经，我也不是在注意在那些圣经里面的英雄人物传奇，我反而呢比较专心的在专注在呢，到底上帝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上帝。你知道吗，当你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想象的时候，有人说啊，人类的历史就是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这个 his 就是上帝的故事。我想真的是你可以这么说，是他和人一起交织而成的故事。我想当我在重新打开圣经在读的时候，不管是耶稣或者是旧约，我觉得都成为我认识他的个来源。从耶稣身上，我很确定他对瘫痪的人的态度是什么样子。他不是说去去去快滚开，哈，他说来，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他很想要去帮助他们，所以我确认呢，上帝有几个重要的特性，我们会说神性，包含良善，他是良善的，他不会故意捉弄人，说许超燕，我看你这样子跌倒了，你瘫痪了，你还能怎么办？他不会用这样的心态看我，他是良善的。我也体会到他的慈爱，我体会到他的信实，因为在圣经里面就充满许许多多他说到而且他做到的事情，没有一句话是他说了却没有兑现的。我也注意到他全知全能，他不仅知道我们的内心在想什么，他也有能力去复兴一切的事情。我觉得还包含种种种种神性，我觉得包含这些认识这些呢，都成为我好扎扎实实的信心的来源。我的信心并不是只是我的自我催眠，你知道吗，信心有些时候大家很关心说啊，你是不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好像讲的是他的数量是大还是小，你是一个很大有信心的人还是很小没信心的人。可是我深刻的认识呢，更重要的是你的信心的对象是谁。如果你的信心对象是上帝，还是信心的对象是你自己，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自信。我想自信并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圣经里面在讲的信心指的是正确的对象是上帝。当你的信心的对象对了，即使再小的信心，上帝都会让它萌芽出来。所以我就体会到说，我们中文讲信心，我觉得是有几个字加在一起，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方程式、什么方程式呢，就是一个认识上帝，再加上信任上帝，再加上行为上面信靠上帝，才是等于真正的信心的果效。这是我的体会。当你真正认识上帝，你才决定你要不要信任他嘛，对不对？就好像你认识一个人，你决定你要不要信任这个人。你有了第一步，你就可以决定第二步。哇，这个人真的很好，我真的很信任他，我可以把钱借给他，呵呵、我可以跟他借钱，他不会收我高利贷，等等等等。对上帝也是一样，你能信任他，当你打从心里头信任他，你还需要在行为上面真的去信靠他。信靠他，我的体会是信靠需要时间，一方面呢要展现上帝他的作为， 一方面呢，也考验着我们的心啊，是不是能够贴近他，等待他。我觉得说等待也是一门很大的艺术，不只是说我要多努力做多少事情。所以我觉得当我学到了发现了这个方程式以后呢，我就觉得说哇，我的信仰呢是非常的有根有基的。读到的经文对我而言呢、不再是好像加在我身上督促我的话语而已，而是呢它是拖住我掉入一个无底坑啊，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停住的那一双大手，上帝的大手把我接住，他透过他的话语让我再重新认识他，说哎，我可以放心，可以对他有信心。就好像一段经文说，要见他的人啊，要能够相信他，而且相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当我真的很想起来走的时候，我也不要隐藏了，我就真的打从心里头呢跟上帝祷告这样的事情。我就发现你跟上帝祷告呢，也不要怀疑他有没有听到，因为你还没开口，上帝已经知道你要跟他说什么了。当你开口说了，他已经听到，而且已经在做事了。所以当我祷告以后啊，我就注意上帝怎么回应我。我接下来的从受伤以后的这几年走下来的路程，都是每一天跟上帝祷告，和每一天在过每一天的时候，我都好期待，我都在想说，哎，上帝今天又带了什么样新的礼物要回应我对他的祷告，他要带我见什么样新的人，这些人会对我做什么样的事情。抱着这样的心态呢，其实让我的焦点不再是眼前那一个好像打不倒的巨人，瘫痪巨人，我开始呢焦点对了，我的心呢就踏实了，我也不会很紧张很着急说，上帝上帝，你有没有听我的祷告，我祷告你怎么都没有听啊，怎么那么慢啊，怎么还没有起来走啊。我就不会有这样的心，因为我相信上帝一定有很好的理由，他有他的时间，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式去让我再起来行走。
是，哇，真的是一个信心跨越的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去经历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可以成我们生命中的帮助。而且我相信一定也是在这一段你在养伤的这个养病的时间点的里面，你更多的去体会很多的人事物，包括说家人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扶持，我想是更深体会什么叫做彼此相爱。我很喜欢你们上这个方念华主播的节目的时候啊，你们两个在开场的时候有讲一段话，你自己还记得吗？
我忘记了。
忘记了。是。
我记得我们想
了。我依稀记得。
对。
我依稀记得你们两个一起在开场的时候，你们就讲说，真正的幸福呢，不是好像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功，真正的幸福是在于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心爱的人是陪伴在你的身边的。你觉得你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体会到你的太太真的是好爱你哦，真的成为你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伙伴呢？
我觉得很喜欢主持人刚刚讲到啊，受伤以后把让我静下来，开始注意到Susan 的爱啊，家人的爱。我觉得真的是你说的真的非常的贴切，你知道吗，我的个性到现在还没有改，我想我还是我们刚刚有提到我的个性是一个急的人，在我受伤以前呢，急的人呢就是想法很快，然后如果又有一点点能力的话呢，就忙着把那个能力呢赶快发挥出来，做这个做那个，忙这个忙那个。我以前呢跟 Susan 的关系啊，我们结婚以后其实我们两个人关系是蛮好的，可是你会觉得说缺了点什么，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呢，一加一呢等于二，等于两个社亲，而不是等于一对伴侣。我就会发现说我们两个都好忙哦，因为他也蛮有能力的，他很有爱心，他也很关心人，每天呢都有我们，要关心的人，那他去关心人，我也去关心人，回到家里头两个都累瘫了，可是当我受伤了，只能够躺在床上，连要一杯水喝，要喝水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哇，就开始体会到有他跟没有他差多少。 一整天下来，我要麻烦他的事情呢，不下几十次甚至上百次，我都数不清了。连喝一口水都需要请他帮忙，翻个身需要请他帮忙，连拿手机都要，真的没有一件事是不要他帮的。那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而呢，我什么都不能做，反而让我呢，打开我的眼睛、耳朵、我的五官，我去体会 Susan 做了什么，家人做了什么，他们对我是什么的，什么样的心情，护士做了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呢，虽然也代表他们自己，可是呢，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呢，代表了上帝派来的天使，因为他没有一个人是我可以拿着遥控器在我的床上遥控就可以叫过来的。每一个来的，我相信都不是理所当然的爱心，而我相信爱心是从神而来。在这当中呢，我就体会到他们对我的爱，还有我也体会到上帝对我的爱。你知道吗？当人真的这个躺在床上啊，我大概连续躺了住院就住了8个月左右，再加上后面的肯定超过1年了，陆陆续续陆陆续续。可是这躺在病床上的时间呢，真的是让我跟我平常呢身健康的身体呢有完完全全不同的体会。我不再是一个忙着给予的人，而是一个学习接受别人的爱啊。我想上帝也是把我做了一个大大的扭转啊，就我过去是一个喜欢帮别人的人，而不是一个习惯被别人帮的人。可是这场意外就逼得我非要开口寻求别人帮助，体会被别人帮助，甚至开始喜欢被别人帮助，到习惯被别人帮助。习惯不代表我理所当然了，习惯代表我开始能够enjoy当中。即使是在受伤后的这5、6年到现在，我觉得对我而言，我现在在这样分享其实都还蛮提醒到我的。因为当我逐渐康复啊，我又恢复到你这样猜得出来，很忙的生活
超人超人的生活
对，所以其实我想这个功课啊，我想我这一辈子都要学的，我希望我不要忘掉，这样子能够跟上帝贴近，不要让我自己的想法快过上帝，而是让他来带领我。
从前跟现在感受差很多，以前都是到处去帮忙别人，因为自己能力太强了，身体也很健康。但现在的话呢，接受别人的帮助，当然也是帮助别人，这是一个又更互相的一个过程了，更有爱的交流在里面。而且我想好像也是一种另类的谦卑耶，好像感受到说我要去接纳我自己是有限的人。
是的。
那我知道说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以前爸爸是学医的嘛，帮助过很多的病人，甚至帮瘫痪的病人来针灸，帮助他们重新再站起来。当你发生这个重大事故，爸爸一定也是想要赶快来帮助你哦。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父子的关系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对呀，这场受伤意外呢，儿子呢从台湾啊去内地，从内地回来竟然是瘫着回来，对我父亲而言当然是非常非常大的打击。我也体会到啊，我父亲对我很深的爱啊。我在台北啊住院啊就医啊，我父亲呢在台中，他竟然每个周末忍受着身体的不舒服，搭车呢来到台北。他有什么不舒服呢？他当时啊一过苗栗啊三义那一段啊，他就会开始耳鸣，一耳鸣啊就3天啊，所以他一上台北再回去，大概一个礼拜大概就有3、5天都在耳鸣。而且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有一些大号失禁的情况啊。有一次他上来，他竟然跟我分享说啊，他在做客运的时候，他旁边的坐一位小姐，我父亲呢忍不住呢大号失禁，结果啊弄得他很难堪，也很对不起这个小姐和整车的人。可是我就觉得他没有因为这样子没有再上来台北看我，他还是一样每次上来帮我针灸，当然用的针啊，我注意到越来越大只，越来越长因为我父亲啊，我想真的是爱子心切，刚开始知道说我瘫痪的时候呢，他说你别怕，我以前有帮瘫痪的人呢真的站起来，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我也有印象，他帮中风瘫痪的人呢真到他们再起来走。 诶，一刚开始呢就说我先帮你针灸让你能够小号啊，因为我小号没有感觉，我是脊髓完全损伤，完全断掉了。他就啊把那个15公分20公分长的针啊从肚脐以下的地方这样子针下去。我就问我老爸说，爸，这不会针到肠子吗？我爸说不会，肠子会闪开啊。他一刚开始针那个地方啊，我身体没有感觉啊，我就啊算了，眼睛一闭给我爸针了。
因为在视觉上很震撼耶。
哦，视觉上很恐怖。结果呢等到有一天呢，他这10次过了，20次过了，他发现效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他开始针到我头上来。哦，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一直针到8月8号那一天。从1月1号嘛，事情发生到8月8号，你看中间隔多久，每个礼拜哦。呵呵，我就跟我老爸说，爸，真的很有效，我们就到今天结束吧，这样子。他总算停下来。可是这整段过程啊，其实让我珍惜的不单单是我父亲每个礼拜上来帮我针灸，其实我也有机会好好的去跟他道歉。我跟他道歉说，不好意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我却伤那么重让你担心了，我跟他道歉这样子。不过这后面还有一段啊，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也是扭转了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也扭转了我看待上帝，再次降服在他的伟大的浩瀚的能力下面哦。我的父亲哦，他当时呢已经70几岁了，那个大号失禁呢其实是有原因的。那一年2009年1月1号我受伤，一直拖到了2009年12月31号，我父亲终于被我们说服，他去做了大肠镜的报告。一做报告不得了，原来在他肚子下面，他当时呢已经没有办法大号了，原来他有大肠癌，而且是末期，不仅是在大肠的位置，还有整个肝1/3以上都是癌症。我父亲呢自己做一个医生哦，他也蛮豁达的，我可以这么说吗？他都在想说，哎，反正上帝呢总有把我找回去的一天，是什么方式由他决定这样子。他就很不想要开刀，可是其实当时的爸爸呢，他对上帝呢已经有点失去信心了。我之前有提过，他也烧香拜拜啦，他更喜欢紫微斗数啦，看风水手相啦。可是他很气愤的就是，他这辈子上帝怎么没有给他算命师跟他承诺的大富大贵，他就离上帝更远了。当然看到儿子躺着回来的时候，他当然是气到极点了，你可以想象做一个父亲。可是呢没想到呢，当他生病了以后呢，我们不停地说服他啦，说服他拿掉一部分的癌细胞肿瘤啊，至少要让肠子通，能够吃一点东西吧。他去做了手术，那手术还真的非常的严重啊，让他失血很多，进了加护病房。可是当从加护病房再出来的时候，哇，让我们很讶异。我跟 Susan 啊去找他，然后邀请他，他竟然就跟我们一起下楼出了医院，跟着我们呢一起唱起圣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他之后呢跟上帝的关系开始非常积极的修补啊，他跟着我的妹妹再到教堂去。我妹妹说啊，他那2小时听牧师讲道听得非常专心，最后啊有呼召，他竟然迈着蹒跚的步伐再走到台前去。我觉得我都好难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我相信他一定跟上帝有很深的对话，也许跟上帝有道歉。怎么说呢，我父亲呢过世的时间呢是4月11号，2010年4月11号。当他过世以后啊，我们帮他整理照片，我注意到有一张照片，诶，很特别哦，他身穿白色的衣服，旁边站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牧师，哦，我知道那是他受洗的照片。再后来找，诶，我找到一张大合照，上面大合照上面呢就写1971年4月11号受洗。我觉得哇，上帝你真是太令人讶异了，竟然是在他受洗的那一天你又把他找回天家去。经过39年的时间，你忍受我的父亲跟你的关系，头几年对你很投入，后来有30年我想大概对你很疏远，甚至是斥责辱骂你，跟我讲说你信耶稣没用了，那都是骗人的。 然后你竟然能够忍受，然后对他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计划，让他在最后一刻又能够再回到你的怀抱里。这对我而言呢，哇，我对上帝啊，从我父亲的事情呢，我只能说真的是跌破眼镜哈。因为在我受伤以前呢，我跟父亲的关系啊，我十年的基督徒想尽办法希望他有机会再跟上帝和好，你知道吗？做菜、写卡片、亲他的脸、说我爱你，他也会改变。可是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可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变。我曾经想说啊，上帝，我都觉得我爸大概是没救了，对不对？可是就是在那个开刀的那个过程，在开刀前，上帝扭转了我的心。我发现呢，我跟我爸爸之间呢，其实还有一小段，我觉得小时候他对我的毒打，我还本来还希望跟他讨个公道，可是看他那么虚弱，我在祷告里头啊，然后我就现在祷告，我就在想说，哎，我到底希不希望在天堂看到我爸爸呢？我想，我希望，虽然他对我很严哦，可是我希望看到他，而且我也原谅他，所以我开始每天为我父亲祷告。大概三个月的时间，我看到我父亲这样的转变，真的让我跌破眼镜。我父亲的事情让我见证到上帝的大能，他知道我们，他听我们祷告，而且我相信他有他最好的安排。
是，非常谢谢超彦哥的分享。我们就先来聆听这首歌曲，那这是你的妻子黄树晨的创作，他自弹自唱的诗歌《因你爱我》。这首歌也收录在《超人不会飞》的专辑里面，我们就一块来分享。待会儿回到云彩飞扬，我们继续来分享薛超彦医师的生命故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精神科医师许超彦。许超彦在2009年在北京滑雪，一场意外导致下半身瘫痪。住院期间，爱他的父亲每个礼拜不辞辛劳搭车北上，想用针灸帮助他站起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看见父亲对他的爱，他主动地和父亲道歉和好。 而父子关系的重建也帮助了原本已经放弃基督信仰十几年的父亲决定再一次的来跟随上帝。超燕哥，您说父亲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对你跟家人来说呢真是神迹哦。不过我想你在瘫痪以后能够很快的又返回你的职场，重拾精神科医师的工作，我想这也是上帝的神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一段的过程？
其实我受伤后啊，我是坐轮椅哈。那因为我父亲的事情呢，其实我很快呢就考到了我的升降车的驾照。很奇妙，在真的感谢啊，活在台湾哈，还不会走路啊就能够开车，让我在一年三个月以后啊回到了原来的医院啊，连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还有台北市的心理卫生中心开始看诊。这个过程呢、啊、我一直希望能够站起来，可是呢因为受伤真的很严重，也蛮奇妙的，每天祷告，每天复健，一个礼拜两个看诊啊，没有放弃的情况下面呢，诶，慢慢呢，在整整一年的时候呢，我跨出了第一步，用了辅助器具啊，是传统的复健工具，就是没有机械动力的。在一年八个月的时候啊，我竟然训练到啊，能够穿上铁鞋，然后在我们自己家里面啊，我能够扶着么字形的助行器在那边练走路。那这个过程其实就已经蛮跌破医生眼镜了，因为这中间啊代表的是从我的胸部一半的地方到我的骨盆这么长一段呢，其实呢慢慢有一点点力量跑出来，是神经长过去。那这对医生而言啊都觉得神经啊就是只有神才能够了解还有可以操控的啊，所以神经会修复啊真的是要感谢上帝齁。那可能是个性啊齁。我就是一直是蛮努力还蛮认真的齁。
你当时有没有紧凑的逼自己要赶快站起来？
我后来啊有比较开窍了齁。就是会逼可是不会逼得太紧。就知道说啊有些东西量力而为，不要把自己累坏了，得不偿失，等待上帝的时间。果然一年八个月上帝有他的时间。可是当我这样继续这样走到三年的时候，好奇妙啊，工研院呢竟然有一天呢他们竟然想要开始做机械腿。当时啊在整个国际上面呢也有几家机械腿是在实验室里头研发、哦、他们想做，他们就找到我了。我跟工研院碰在一起啊就好像珍珠撞到奶茶一样，撞出了珍珠奶茶、哦、
太契合了
太契合了。他们很高兴啊，看到一个又是医生又是病人的，我们就一起讨论一个瘫痪的病人真正期待的机械腿是什么样子。台湾的工研院真的非常的厉害、哦、又过了大概七八个月的时间， MM 就call我，东西做出来了，我们就开始尝试，然后能够发表都在实验室里头。可是离现在啊不知不觉又过了大概两年的时间吧。这两年啊其实他们又发展了第二代机械腿，变得更轻更薄。这机械腿可以做什么呢？下半身瘫痪的人啊完全不能动的状态呢，穿上它可以自己穿上它，只要花三分钟我就可以从轮椅移到机械腿上，然后花三分钟呢把这个机械腿穿起来。穿起来以后呢我可以拿着两根拐杖，用遥控的方式呢让这个机械腿啊就带着我呢从坐到站起来，下一个命令以后就可以开始走路。那走路呢我练到呢可以走到，在室内练啊、哦、为了安全起见呢、哦、就可以走到呢任何我要去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可以转弯、哦、停下来，然后我可以再下个命令坐下来、哦、所以基本的坐到站啊走路啊这些功能呢是被研发出来了。当然给瘫痪人很多的鼓舞。目前啊就今年年初啊开始，我知道呢在卫福部桃园医院复健科开始呢跟工研院啊也合作，让这个机械腿能够让更多下半身瘫痪的脊髓损伤病人开始呢尝试。我就觉得说哇，上帝你真的是太伟大了。受伤我想要站起来的梦想竟然能够造福那么多人，我想指日可待， 也希望更多人给工研院啊这一群，我形容呢是博士级的天使，他们非常的用心，他们把科技里面呢带入爱心，真的希望呢带来瘫痪人崭新的未来，请大家给他们加油，为他们祷告。
那我想不论是外在环境的我们寻找到的帮助，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内心心灵里面的基督信仰帮助你能够来面对这个困难，特别是与死亡擦身而过。我想这个应该很少人会有这个与死亡擦身而过的经验，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带给你了什么样的影响跟改变呢？
我想呢现在啊活着的每一天啊我都非常的珍惜。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死亡的想法哈。如果你晓得基督信仰了，你会知道基督徒啊其实不太害怕死亡的。你知道对生命痛苦的基督徒啊可能更期待死亡哈。我是开玩笑说哈，不过也蛮接近事实的。因为对基督徒而言呢，死后呢是有永生的，有机会见到上帝哈。其实对我而言呢、啊，死亡对我而言，我觉得呢，它像是我觉得还蛮期待的。我这样讲，你不要吓一跳啊！我是期待呢能够见到耶稣，我也期待呢见到圣经里面那些信心的英雄。对我在想，哇，摩西、大卫这些信心的英雄，保罗，我可以跟他们分享我在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多么奇妙！你看机械腿多么奇妙。哦，我想这些都是让我值得期待的事情。可是活在这个世上啊，我想如果上帝允许让我还活着，我想我就蛮珍惜的。走到今天呢、啊，我觉得上帝已经超过我的想法，我的想象哦，在用我。我也跟我以前很不一样了。以前的我呢，很喜欢做计划，很喜欢完成计划，所以会这样子爬上玉山啊，跑完马拉松啊。这些都是我以前做计划的人生出的产物哈。可是现在的我呢比较不一样了，我珍惜现在上帝给我的角色。我的角色有哪些呢？除了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丈夫，我是一个儿子，我是一个医生，我是一个病人，我是我家人的家人等等以外，我是我身旁弟兄姐妹的好弟兄，所以我开始在这些也许五个以上的角色里头想办法去把我的角色扮演好。我也发现上帝真的要用我做一些传福音的事情，我也在提醒我自己，我跟上帝祈求我要能够再站起来。我相信机械腿只不过是这中间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而已，我相信接下来上帝还会再用更多更奇妙的事情。但是我祷告让我们惊讶的不是这些瘫痪人站起来的神迹奇事，或者是更奇妙的科技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我希望我们惊讶的是有更多的人看得到上帝的作为，像我一样放下生命当中的骄傲自私，开始愿意去拥抱上帝，降服在上帝的慈爱下面，能够去依靠上帝，对上帝更加的有信心，能够走出他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困难的地方，因为他们看到上帝更新了他们的生命中的难处，成为他们的生命当中的祝福。我祷告这样的事情能够成就，我祷告我能够跟 Susan 啊，能够做这样子的很重要的使者，去传递重要的讯息。
是，更多的是看见生命里面的工作。
没错。
那当你回到诊所之后呢，去面对病人，觉得跟你以前在当医生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吗？
我觉得也蛮不太一样的。其实现在在看精神科的病人，其实有当中一些病人呢，其实我看了也都会觉得蛮心疼的。这些病人也有跟我很类似的遭遇，有些人很刚强，有些人比较柔软一点哈，可是很不幸呢，生命当中呢都承受了很多的打击，直到最后一根大草压垮他们，进到我的诊间里头来，也许是忧郁症，也许躁郁症，也许其他的焦虑症、失眠，各式各样的精神状况。当我在帮他们的时候，我也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 我除了我很擅长的精神科的诊断，我也很擅长药物治疗。有不少病人排斥药物治疗，我也试着在帮助他们。你知道在精神科的药物啊，大概是最近这40年来，你可以说它是科技的产物。可是呢，如果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呢，我也会觉得那是上帝对精神科病人的怜悯的产物。我觉得当没有这些药物的时候，我知道精神科病人的忧郁症可以拖到非常的久，终点是自杀。可是当现在有抗忧郁药物，当现在有抗思觉失调的药物、精神安定的药物等等，这些药物出现的时候，许多在过去是觉得很棘手的，会造成家庭分崩离析的这种状况呢，有机会避免。所以我在诊间里头呢，一方面呢去帮助一些病人明白说，哎，有药治疗也是上帝的恩典。可是呢，我自己也在学习要对治疗的过程啊，对他们也一样呢能够有耐心。因为有些病人实在是希望自己能够快快好起来，有些时候吃药吃一阵子呢就想要自动停药，就想说，哎，我已经好蛮多啦，是不是不需要了？徐医生你医术蛮不错的，那我就把药停了吧。可是呢，我也在体会，其实有些时候啊，想要停药呢，原因是因为就像我自己，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避免每天都要大概吃10颗左右的药，我要控制我的膀胱放松，我要控制我的肌肉会痉挛，要让他们放松，我有神经痛24小时陪着我。虽然药物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把疼痛消除，可是有药物比起没有药物还是有差别。我想如果没有这些药物，我大概走不出家门，我没有办法跟人互动。我想生命呢，真的不在乎长短啊，我想生命呢，在乎有没有机会活出丰富，还有有没有机会呢，照着上帝的意思，能够啊，把他给我的这个身体啊，做最好的管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也能够接受哈，我自己也很希望把药停下来嘛。可是我也能够明白，这中间会有一个拉扯的过程。我要停，可是我停不了。对，那没有药，我生活过不下去。所以我也在体会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有病人的这个角色啊，其实我更贴近他们的生活，我更贴近他们生活当中对药的那份爱恨纠葛。对于病人的角色，我也试着在说服他们。我想认识上帝的基督徒病人还是有福的，因为更容易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生病这件事情。就像我今天分享的，其实上帝也透过生病教导我们很多重要的功课，这些功课也许不是教我们更加的刚强，更加的有能力，而是教导我们要更加的柔软，更加的谦卑，更加的依靠他，更加的有弹性。这些都是人生必学的功课。上帝如果爱我们，他就会叫我们学这个功课，如果他不爱我们，他才会让我们任意照着我们自己的方向去走呢。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上帝不只是帮助我们能够活着，重点是要怎么活，活得更好，活得更丰盛，活得更有盼望。那不只是自己活得更好，也要帮助别人一起活得更好。
是的。
那您将你的故事呢收录在这一本《超人不会飞》这本书里面呢，从你小的时候的故事，跟父亲的关系，家人的关系，一路谈到你成长，然后认识上帝，生命改变，在2009年发生了重大的变故之后，上帝又怎么样带领你重新对人生有一个不一样的跨越跟体会，都收录在这本许超燕医生的书《超人不会飞》。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你跟树成你们的未来展望，对于未来的人生有着什么样的计划，有着什么样的梦想呢？
以前啊，我会觉得要分享很伟大的梦想，就是要讲到你在讲梦想的时候，别人会嘴巴掉下来，下巴会掉下来。那现在呢，我们比较没有想那么多哈。其实这一两年呢，除了我们在写这本书以外呢，其实树成是这背后的推手，他把这个故事啊，就是这样子写下来。他自己呢，也去年开始呢，他很勇敢的呢离开跟社工比较没有关系的工作， 他走入了音乐界，开始做一个音乐工作者。因为啊 ，Susan 呢，除了是一个社工以外，他呢对音乐呢特别有恩赐，很有天赋，他就把我们这个过程啊写成了歌，词曲都是他创作的，他的歌声也非常好听。他就开始呢准备呢踏上福音音乐的道路啊，他希望呢能够用福音音乐帮助更多在面对苦难中的人。因为我们自己啊在过去五六年面对这个苦难，有很多时候呢你真的会难过到你虽然不会想要抱怨上帝，可是你真的会想要哭流泪啊，你真的觉得难过。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都是被福音歌曲被安慰，帮助我们贴近上帝，帮助我们焦急的心能够再和缓下来，等待他，而不要那么的着急，或者是那么的不安全感。所以就发现啊 ，Susan 啊，我跟他呢就希望啊，在今年年底啊 ，Susan 能够再出一张福音专辑，就希望啊，透过音乐帮助更多人认识上帝，这是 Susan 的愿望。那对我而言呢，这也是我很想支持他去实现的愿望。对于我而言呢，就我也在学习写作这件事情，我也在学习啊，我觉得跟上帝的关系呢，很感谢有今天类似像今天的分享，我把这些分享呢，有些小小的片段呢，我都写在部落格里头。我也希望呢，能够帮助更多健康人，不用等到受伤的时候，不用等到意外发生的时候，哪怕意外发生，他们呢也都有机会，有机可循。我希望把这个过程呢，能够重要的信念啊，能够再整理出来。所以我也正在手边呢、啊，正在整理关于上帝啊，对福音书啊的认识，我希望能够帮助到人。所以这是我们今年呢、啊、出书做音乐的梦想。那在明年呢，我希望有机会再去参加，跟家人朋友一起去参加马拉松。有朋友啊，已经很热血，我的国小跟高中的同学好朋友陈立忠呢，他也已经呢准备好说，哎，我们一起去报马拉松。他帮我呢去实现再重新去参加路跑的梦想。感谢啊这些在我们身旁的天使，生命啊就有这些美好呢，才让我们一直有勇气呢再继续往前走。
对，我觉得好像很多的人他遇到人生困难的时候他就忘记梦想这件事情了。
嗯，
但其实神把梦想放在我们的里面，也成为我们一个能够往前继续走的一个很大的动力来源。
是，
我想是不是也可以请超彦哥，你就着你自己本身的经历哈，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啊，我们的身体我们当怎么样去保护它会比较好一点。
我想我发生的意外并不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了哈。我觉得平常啊对健康是不要害怕的哈，要能够拥有一个好的运动习惯，我觉得这是真的非常的需要的，能够把我们的身体也就是上帝的圣殿把它照顾好，我想这是每个人每个基督徒可以对自己有的期许。所以我鼓励啊能够开始，如果你没有运动习惯的，你可以开始呢从晚餐后去走个半小时开始，先从快步走，再慢慢的你可以膝盖能够承受了，或者体重比较消了一点以后呢，膝盖的负担比较少以后呢，才开始用跑步或者是骑单车能够开始这种有氧的运动。现在的医生啊会建议啊，会希望呢一个礼拜啊至少有3天到5天以上，那最好是每天都有有氧运动30分钟，会帮助健康非常的多。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是搭公车的，你就可以提前呢一站两站下来走一小段路，再去搭车或者再去公司，那都可以帮助自己呢找回运动的好习惯。那我也鼓励大家呢能够，如果在做运动过程呢如果开始疼痛啊，就要记得跟复健科医生是做一些讨论，不要硬是说哎，许医生说要做运动就硬做。希望啊运动，但是不要受伤，有些时候啊马拉松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就可以跑成的，身体呢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它需要一点时间慢慢慢慢去拉长那个运动的能耐， 我也鼓励大家在饮食上面，现在讲说天天五蔬果啊，天天都吃五份蔬菜水果，注意到自己的饮食摄取比较均衡，多一点蔬菜水果，不要只吃蛋白质，然后觉得说啊，我工作压力很大，我很需要能量啊，哈，肯德基全家餐就自己一个人吃掉了，太恐怖啊！就注意一下自己身体对自己在说些什么声音，有什么酸痛，然后有没有过胖，就把体重减下来。我想这都是很棒的，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做的事情。
真的是要多行走，要多动，才可以活得更好。
是的，
当然了，我相信不只是外在的保养啦，更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怎么样活得有根有基，那这就很不一样了。那从超彦哥你的分享里面看见说，神怎么样带领你一路的走过来，在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可能有一些人他也在困境的里面，也在到底盼望在哪里，是不是也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就着你在信仰当中的经历。
我鼓励呢，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上帝的朋友，你可以找到一本圣经，然后把它打开来到诗篇的地方。你在诗篇里头呢，你可以呢，每一天呢就读一篇诗篇，尝试着跟上帝祷告。你不会祷告，你不用担心的。你身旁呢，如果有基督徒朋友，你就跟他联系，说，哎，你可不可以教我祷告？或者是你就说，请你帮我祷告。透过打电话就可以完成。我觉得诗篇呢是好奇妙的礼物啊。这些诗150篇写在过去，这些诗人呢他们也都面对过人生种种的困难和挑战。他们面对的心境有些时候是我们在这个步调很快的社会里头很难呢用言语说出来的。也许你不好意思跟你的家人说，也许你不好意思麻烦你的伴侣。可是呢，你绝对不用不好意思，直接呢，透过诗篇去跟上帝开口。如果你面子很大，你觉得拿不下来，我想你面对上帝，你不用有面子，因为你还没有开口，他已经知道你的难处。我想你比较需要的是，能够透过诗篇打开一扇门，让你的难处呢，能够跟上帝诉说，也能够呢，让上帝的话进到你的心里头去，他告诉你要你需要听的话。我相信呢，只要打开圣经，找到基督徒朋友，我相信你就在这趟路上，你一定会找到天使祝福你，走过你的生命难关。
是，亲爱的朋友呢，今天云彩飞扬为你邀请到的就是最近出了一本新书《超人不会飞》的许超彦医师。如果你在听完我们的分享后，你希望自己可以更多的认识他的话，你也可以来读一读这本很好看的书哦。在书里面呢，还有收录了他的妻子黄树成所创作的诗歌专辑，都在这本书里面，非常丰富精彩的传递生命的书，我相信一定也可以带给你很多的帮助。今天非常谢谢许超彦医师，谢谢你。
谢谢，谢谢主持人。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英如。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超人的电影呢？在印象当中，超人总是威风凛凛地飞在空中，到处帮助别人。但是有一天，当超人飞往天空，准备施展大能的时候，却从天空掉到谷底，从此坐在轮椅上。这位看似好像只能坐在轮椅上的超人许超彦，却因为在信仰当中他全然的信靠上帝，他知道不是依靠自己，也不是看环境，而是单单仰望上帝，体会上帝的赐福还有美好的计划，因此即便他坐在轮椅上也能够逆风而起。亲爱的朋友，你有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自己是那个被困住的超人呢？无论你认为困住你的是有形的或无形的，我相信帮助许超彦走出困境的上帝一定也能够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力量哦。因为圣经诗篇34篇4-5节这样告诉我们，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 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来宾许超燕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你跟我们索取他的生命故事 CD。 另外呢，如果你愿意更多的来了解基督信仰，应如韩国丽妮来参加旧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有系统的来帮助你借着函授认识基督信仰哦。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旧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想要索取许超燕的生命故事 CD， 欢迎你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音是英文的音，如果的如。节目中感谢黄淑晨姐妹以及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提供的诗歌。音如就在这儿跟你说声再会喽，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见，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